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平安。在此特别向我们姐妹们和女士们祝福母亲节平安，母亲节平安啊！对，只是中国人是一个家长制的社会，男人绝对有权威和尊严。中国古代的教导，女人要三从四德，一定要顺服男人，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特征。但另一个方面呢，在我自身的经历和交流中，一个很深深的体会，中国人很尊敬父母，对妈妈有一种很深刻的那种感情，非常的深，我们很难以想象。讲到我们对母亲的一种尊重，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我们唐人写的首唐诗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唐诗：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补，意恐迟迟归，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这是唐代一个伟大的诗人，叫孟郊。这个人性格其实蛮别扭的人，讲起来话里都很奇怪，但是你看写这首诗，他跟他妈妈那美好的关系怀念，每每任何一个华懂中文的华人读到，都好像看到老妈妈在灯下奉献送儿女远行，一颗温柔那种挂念不舍的心，这就是我们人的爱。上帝借助爸爸我们的父母，让我们领受了人间伟大至深的母爱。是的，我们父母爱我们，我们父母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得美好，那个光宗耀祖。作为我们神的儿女，神也希望我们荣耀他，要爱人如己，蛮奇妙的。中国人呢，一方面对儿女非常的关爱，但另一方面很希望儿女有出息，施加很大的压力，要光耀门楣。我们的上帝也有一个要求，我们要爱人如己，这样才是上帝的孩子。当然我们说我们上帝蛮苛刻的，其实我们在座的哪一个父母对孩子期望不高呢？要求不严呢？爱之深责之切，人如此，我们上帝也是如此。那我们怎么能活出上帝的要求，要爱我们刚才所说的要爱人如己呢？其实我们一起来拿一段这一段经文来看，我们手头上有，我就不在 PPT 上啊。我们一起来稍微看一下这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所分析的就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，以至十三章八到十节，上帝要求我们神的儿女爱人的标准，跟我们父母对我们的爱，我们来比较一下，他这个要求是高了还是低了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啊。在十二章九节说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恶有厌恶，善有亲近。这里特别强调句，爱人不可虚假，就说爱不能虚情假意。他爱在后面，善要亲近是一回事，爱人也就是做善事。善要亲近就是你要坚决的持守善。用中国传统话，大学里面四书里面有句话叫择善而固执之，就是你知道是什么善，你一生持守，抓住它， 做一个宣道者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教导。其实这句话跟中文这个意思一样，就是你知道是什么是爱人，什么是美好的，你就要坚决去做，绝不可放弃。恶有厌恶，恶绝不对不能做。在十三章八节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就是说他这里只是跟十二章九节的意思大体相同，就是说我们要爱，要持久的爱，不要有任何爱的欠账，要后面我们会专门再解释要什么叫持久的爱。也就是说我们上帝教导我们有一点，只有爱没有恨，不行恶。不仅仅如此，他还有具体的要求。他具体的要求，他此时分三个层面，说爱弟兄，当然包括姐妹，要爱弟兄姐妹，要尊重弟兄姐妹，彼此退让就是尊重。而且这个尊重呢，不仅仅是面子上我们见到了互相问好，此时还要心里火热。他此时是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这里都是说一个意思，此时用英文比较简单，都是说你一定要火热的爱人，带着热心去爱人，不是一种礼貌礼节仪式。而且我们弟兄姐妹有难处，也一定为的帮扶，一定要帮助到底，把问题解决了。我们有弟兄姐妹来我们家，我们要完全热情的款待。对弟兄姐妹之间这个爱的走动，我们相互爱的连结很高，帮助到底，完全接待。那对普通的人呢，一般的朋友的世人呢，他有没有说不去爱他呢？其实他也要，因为他这里讲到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苦人同苦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自持高大，倒要扶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为聪明。你看原文就知道他这不是指基督徒，你对所有的人，特别看到那些孤儿寡母贫穷的人，你要给予加倍的尊重关爱。要祝福一切的人，而且要感同身受，理解他的难处，理解他的困境，有所包容，还能忍耐。我们在基督徒之间，我们相互关爱可以多一点，我们有血缘关系，我们自然有手足之情。如果他又不是基督徒，跟我们又没有特别的关联，我们觉得他是罪人，他的本性有一些状况，我们还要爱他们，这对人是个蛮大的挑战。而且我们常常还要来责备他，你为什么不信神？当然我们应该让他信主，此时他首先有没有感受到我们有神的代表的形象呢？此时在传福音中最重要的，其实不是你不仅仅是传讲话语，把真理讲出来，首先你其实要让他知道你是真正是谁，不是我说是基督徒，他看我是基督徒，看我就是灯光，他自然就就近了。我们看到一个现象，当夜晚的时候灯亮了，如果门窗开，蚊虫特别有一些叫飞蛾就会扑向灯光，甚至死了为了得暖。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真正有这爱的见证，有真的光真的眼，那个福音传的难度比我们想象的容易多了。 世人要帮助。这里要求更巧很有挑战 人的是什么呢？他这里 有两段话， 我读给大家听听啊。十四节说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。十七节说，不要以恶报恶，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还有十九节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天平主路。二十节说，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。就是说，我们不仅要爱我们的信主的人，不仅要爱普通人，圣经最有挑战的是你要爱恶人，还要爱仇敌。要以善胜恶，难不难？难。所以在这里我声明一点啊，可能我们基督徒有很多做得不够的一方面，但是从圣经的一贯的教导，确实是爱是非常的全面，包含所有的人，爱是非常的深刻，不仅仅物质的帮助，还有地位的尊重，还有灵魂的关怀，很全面的，也是很深刻的。爱仇敌，爱我想掐死他的人，是后面我们会讨论为什么要爱仇敌。而且爱到最终有一个标准，就是十三章八到十节所说的，这可爱不要行任何的恶事。神为什么对我们要求的如此之高呢？如此之全呢？如此之广泛呢？为什么？首先不说能不能做到，首先说神为什么如此的要求我们。不能从我的角度看，我们要从上帝的眼光看。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要爱那些不可爱的，爱甚至要爱那穆斯林，甚至要爱 ISIS 的分子，我们要去剿灭他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，上帝不希望任何一个人毁灭，上帝养育他一切所造的，坏的上帝也要我们去劝诫他，目的是帮助他，有借着我们的善胜过他们的邪恶，好让他们有机会悔改。所以在十九节说我们不伸冤，他说呢，上帝有一天会为你伸冤的，你不要担心你伸冤的问题。二十节说，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喝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你会让他羞愧的。行善胜恶就是你会让他羞愧，以致他不好意思甚至有所悔改，因为他看到你的善行，他有所被触动。不信神的人，我们觉得他有很顽劣的一面，但是神在罗马书说他们也有良知的，只是良知比较昏暗。借助我们的善行，借助我们的祷告，圣灵的光照，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看到自己是何等悖逆的光景，以致引导他重回到创造他那上帝那里。说上帝希望他们悔改，那上帝为什么委托我们基督徒希望他们悔改呢？而不是指望那些，不是指望他们自身能悔改呢？ 因为光明在我们这里，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，我们是神相对比较完全的代表，神要借着我们向他们宣达上帝的爱，在爱里让他们真正明白上帝的真理，借助耶稣基督所宣扬的真理。在这里我们此时有一个疑问，不仅仅是说上帝有这个要求，有这个托付，要爱仇敌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的仇敌常常是谁呢？您知道吗？是恐怖主义分子吗？是不良的商人吗？是官员吗？我们的有的姐妹在下面已经说了，此时我们生活中最讨厌的人，最受使我们受伤最大的人常常是谁？一家人，是我们的对象，是我的丈夫，是我的妻子，是我的爸爸和妈妈，是我的孩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最让你伤心，经常让你伤心难过，给你伤害打击最大的人是谁呢？对，我们很多人，特别我们的弟兄，特别是姐妹们，啊，有时见到面啊，不由自主的倾诉起。我们弟兄当然有时也会倾诉，但是比较少。因为我发现我们姐妹啊，滔滔不绝、不可遏制的倾诉啊，我们声讨，不代表我们弟兄做得好，只是有的表达出来了，有的没有发出来而已。爱仇敌的奥妙就是这样，仇敌就是我们身边的人，就是我们的手足至亲。爱之深则之切，互相在切磋，互相在要求伤害之中。我认识一个老妈妈，我在厦门的时候，这个妈妈非常的可怜，有心脏病，半个肺硬化，领救济金，离了婚，带一个儿子，儿子个子矮矮的，他老抱怨他这个儿子不听话，见人就说这个儿子多么不好，这个儿子还是乖乖的站在他旁边。这么一个姐妹，但是我很奇怪，每次看他妈妈要走，拉着孩子走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对他的孩子还是充满关爱的，包里还拿出一些小饼干给他。后来我跟他交流很多，听了他讲的一些故事，才知道他们母子关系真的是很紧张。他上小学的时候，这个孩子读书不好，他这个妈妈所有的指望都在他身上，逼着他做，一夜不睡觉。小学生啊，不睡觉了，最后还是没做好。第二天不准他上学，老师找到了他了，要处理这个妈妈。就是这是他们中间一段。但是呢，在他小孩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他那个前夫也想把这个儿子要回去，通过法院起诉他。那个妈妈好很伤心，到处跟经常跟我们说。后来我们就请了法律志愿者免费跟他打官司，孩子又判给了这个妈妈。但是那个丈夫，她的丈夫在临别的时候告诉我一句话，说这个孩子跟他妈妈会害了他，你要负责任。 真的求神怜悯。很多的事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基督徒的爱是，我们是不是该帮一些我们的一些很难的弟兄姐妹。我说妈妈是我中国人最认为是最爱的一种关系呀、啊。但是这里的关系中掺着很大的咒诅和毒害。我们怎么办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文化和环境。所以人间有爱，爱不完全。人间有爱，而且这种越是爱，越能带来更大的破坏性。我们一个小故事都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讲到文明，讲到我们中国的共产主义是要人间建立一个爱的天堂，它导致了大概中国人估计的死亡的人口，因为共产主义的缘故死亡的人口至少在5-6千万以上。建立在累累白骨的基础上来建立人间爱的天堂，这就是我们人追求爱的一个结果。说是神怜悯我们，不要我们用人的办法来追求爱，因为我们的根的烂了，我们的心坏了，我们认为最好的恰恰是最有毒的东西。我们的爱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着完全的爱。罗马书5:8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完全显明。神借着基督的死，不仅仅是赦免我们的罪，更是把我们的坏的心改变，不仅仅给我们一个新造的心，还把上帝的灵放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得着能力重新做人。而且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向天父上帝祈求，来帮助我们每一个有软弱的儿女，好来爱人。我今天告诉大家，上帝此时不要求我们去爱他，他首先要求的我们是爱人。耶稣基督就是上帝，他在临死前讲的最后一个命令是，就是这13:34-35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上帝在世界，在死，耶稣基督在死之前，他的最后一个对我们的托付，讲实话是上帝最大的托付，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总要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总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上帝不仅仅相信耶稣是知道你是我的门徒，同时也讲另一个标准，彼此相爱，你们是我的门徒。而且上帝更在乎彼此相爱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继续往下讲。哦 sorry， 是怎么帮我看一下呢？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彼此相爱呢？我们中国人常常讲，我要恪尽责守，我要努力行善，我要做一个道德的完人好人。此时上帝确实希望我们做完人，爱人如己，以爱人达到爱自己的程度。但是我们的人呢，刚才说坏了，没法爱人如己。但是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做，所以说中国传统有很多的标准的，最重要的要尽责任， 人有本分的，有责任的。我们刚才说对女人要三从四德，其他方面有没有呢？是为中国社会在传统上一个最著名的四个字，三纲五常，整个社会就架构就出来了。焦点就是顺服，就是责任，他讲爱，但是焦点是责任。一个人如果他是凭责任来做好人，能做到吗？责任其实是用我们现代的话就讲法律，法律条文，一堆的条文能让我们成为好人吗？有条文的你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吗？我们考驾照的时候学了一堆的条文，我们有所操练守正道蛮好的，车开得相对平稳，但是如果警察常常不执法，我们就会越来越偷懒了，我们就会开车越来越放肆了。所以很多的老司机开车的时候常常会出一些更重大的隐患出来。所以条文的结果就是让人呢要学会利用条文，学会偷懒，那让那个警察呢越来越多。就是说美国的警察是世界最多的，美国的律师是世界最多的，世界一半的律师在美国，因为他很讲法治嘛，而且伪善程度更高了。所以人如果给一个条文让我们去遵照，我们就会越来越肆无忌惮。那换一个角度，如果我们有爱心去做，可能有些事情没要求我做，但是我看到一个不认识的老大妈，她有走路有难处，我自然去帮扶，自然之热心，是不是更好呢？所以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，他也提到，在十三章九节说，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之内，就是有的诫命可能没有明确规定，没有说清楚，但是你真的做到完全的爱人，你自然就不但把律法都行完了，所有的律法都行了。所以说有爱我们就有动力有能力来做，如果没有爱凭一个形式，我就容易偷懒，表面上遵照，实际上是打折。我上次讲了诺贝尔经济学奖，一半的获奖者都是研究怎么监督人偷懒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说法律不能解决人的问题，只有爱才能解决。圣经中也记载一个故事，叫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犹太人那时候是非常尊重律法了，这是在耶稣时候的一个故事，据说还是个真故事，很有律法。可是呢，那些对律法很熟悉的祭司、利未人、宣讲律法的人，他们都是牧师，是牧师级别的人物，按照现在的话来说。可是呢，他对一个外邦的人，其实不是他外邦人物，是一个本兄弟了，按照犹太人这是兄弟，犹太民他们都不管，最后他们的仇敌撒玛利亚人来照顾了。这就是我们遵守律法，我们世人想做好人的结局，我帮人，我帮我喜欢的人，对我的兄弟姐妹可能一点爱心都没有，对我的太太恨之入骨，还是好人，社会公认的大好人，说是好牧师，说这是我们教会一个很好的人。可是你到他家里，后来听别人告诉你，该做的常常没做。那些呢，我们说爱其他人也是应该的，可是家里该爱的人常常不爱。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是不是？我有时候反省我自己，可能就是这个，我是不是那个？祭祀是不是那个立位人？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要好好在这个时日，在我们讲到人间有爱的时候，我们想想我们的爱是怎么的爱。没有美好爱的源头，那个爱，那种伤害，那种虚伪， 我们没法诉说，怎么办？我们只能把我们的爱住在爱的源头那里，求主耶稣来赦免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新造的心，赐给我们正直的灵，愿上帝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有爱心。时间关系，我讲一个小故事。这个照片没有出来，就是近代很有名的圣德蕾莎，英文叫 Mother Teresa， 1979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。他是一个天主教徒，12岁发愿就要传教救穷人，18岁终于又完成了心愿，做修女。做修女，后来他到印度去做修女。做修女，他有一个叫，也有等级的，开始是做叫初学，就是学习生。后来说你愿意修女的意思，修士修女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们认为他不结婚，这是表面，更主要意思是，我是嫁给耶稣的人。我是一生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耶稣就是我的丈夫，是我所担当服侍的人。当他21岁说我要跟耶稣结婚，经过7年以后说27岁6年说我要永远做修女，永远服侍耶稣基督。在这里是操练爱神，他这个操练爱神都爱了多少年？从19岁到27岁，8-9年，那时候改名叫德蕾莎，然后开始参加社会服事，先在穷人学校教书，做到大概做了8-9年左右，他有感动。那时候印度独立，社会动荡，很多的穷人流落街头，他就开始帮助穷人。在1950年，他成立了到现在还仍然健在的一个很有名的修会，叫仁爱传教会。在那时候给穷人传福音，帮助穷人。他最有名的是帮助那些临要去世的人，在1952年做这个事工，逐渐这个事工受到世人的关注。60年代时候，大约他在40岁的时候，他就成为世界名人了。就是因为他的慈善工作，他的慈善工作到90年代，参加他的修女，就是仁爱传教会的修女，大概5000人，他的义工大概100万，服侍了世界将近一半地区的各种各样的穷人。他所做的有哪些事呢？关顾怀生病的、穷困的、孤娃、孤独的人、无家可归的、一些临终的。他是一个天主教徒，但从他身上我们发现，真正要完全的爱，他需要一个成长。就是说他从12岁就说他要传福音，要去爱人，他真正勇敢地跨出了第一步，说我愿意一生跟随耶稣，是到18岁6年，就是完成这个心愿，就是我愿意跟随耶稣，我愿意委身神，用了6年时间。我能够爱神，从18岁一直到他27岁，9年时间。天主教在说，天主教一些修士修女为什么做得好？他有严格的训练的，就是你达到某个标准，你往上一步走。哎，他觉得我有所爱神了，然后才去爱人。在做爱人的事工做了将近50年，他在50年中，他说他服侍的一个经验秘诀是什么呢？他说我服侍的每一个穷困人，我都认为我是在服侍主耶稣。如果你见到主耶稣，你要不要热心跟随他，帮他做一切呢？你说他讲这个话有没有圣经根据啊？你服侍最穷、最傻的、最差、最傻、最坏的人，就是服侍主耶稣，你圣经有没有这个根据？有，马太福音25章40节说，您因为耶稣基督这个名的缘故服侍一个最小的人，你就是做给神。所以真正的爱人 能够做到完全的爱人，他必须是建立在我就是服侍神，这样他才有动力。因为这些穷困人没有给我们一点回报，只有爱神才是我们能放下自己的一切，说关怀那穷困的，那有麻风病的，那有艾滋病的，那个会让我们致命的疾病的人。爱不容易，完全的爱的更难。愿意爱不容易，爱的比较完全比较成熟非常的难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在此把我们自己，把我们的众儿女，把你的朋友都交托在您的手中。愿意到你面前的人，我们都想明白真理，我们都想得着安慰，我们也乐意去帮助人爱人。但是我们在人生爱的旅程中，我们深感缺乏，求你就怜悯我们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境况，你是按我们的原样子来接受我们的，求你就赦免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给我们一个羞愧的心，让我们重立心智来跟随你，来爱我们身边的人，爱我们的至亲，爱我们是我们仇敌的至亲，爱我们邻舍，爱一切我们不喜欢的人。愿你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